OK，好，我们可以先开始。弟兄姐妹会进来，因为今天下雨，可能有些人比较晚。我们可以先开始，我们先在神面前来祷告一下。这是欢喜快乐，我们有这个特权，耶稣基督为我们赢得这个特权，我们真的是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宝座面前来呼喊阿爸父。这个特权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赢得的，我们 never take it light for this privilege。我们来到父神宝座的面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爸父神，我敬拜你，我赞美你。主啊，我们众弟兄姊妹，你的儿女们，主啊，俯伏敬拜在你的宝座面前。主啊，我们为着这样子的特权，我们欢喜快乐。我们要来到你的家中，主，在你的家中，我们有无尽的丰盛的恩典，主啊，等待我们来享受。主啊，我们为今天早上的聚会再一次恭敬仰望。主啊，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使我们有一个能听的耳朵，有一个受教的心。主啊，让我们来学习耶稣基督是如何在情绪上面的一个反应。主啊，让我们来 reflect， 来反观，来反照我们自己对很多事情上我们情绪上的反应。主啊，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我们也知道主，你愿意用你的恩典来复辟我们这个罪人。哦，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让我们在今天的这个主日学的当中，主啊，让我们在离去的时候，主啊，我们对你的属性、你的性情，主，你做事的法则，主啊，让我们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主啊，我们对着你的爱有更多的领受。主啊，以至于我们可以和你的关系能够再往前更进一步。主啊，叫我们如何能够懂得做你的儿女。主啊，如何在神的家中要行得来合乎中道。主啊，特别是在末世的时候，主啊，很多的人在这个世界上面，主啊，还是像挪亚的时候，又吃喝又嫁娶。主啊，不知道自己这个审判已经来到了门口。主啊，很多人更是失去了盼望。主啊，因为我们在末世的时候听到好像忧郁症就如同是流行性感冒一样，主啊，好像是可以传染的，变成一种普遍性的疾病，因为人们失去了盼望。主啊，真是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末世的时候，因为我们懂得站在这个儿女的位分上，主啊，我们就不会活得好像一个可怜的乞丐一样。主啊，我们要活的是像王子一样。主啊，有那个尊贵，有那个尊荣。主啊，有那个权柄。主啊，叫我们这蒙恩的罪人，因着我们身上所带着那个盼望的动力，主啊，叫世界的人就要来认识你，就要来渴慕你，就要来渴望来和你恢复关系，得着那荣耀尊贵的位分。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哈，要来讲到耶稣的情绪。我们要从耶稣的情绪的当中来看一看，反照我们自己的对很多事情的情绪的反应哈。那情绪是正常的，对不对？不可能说我们虽然会讲到说什么对付老我老我，但是不是叫你说对付老我就变成你是一个没有情绪的人，好像变成一个机器人？这不是神造人的样式，因为神说造人是按照他的形象跟样式造的，所以神是有感情的，有判断跟有反应的能力，所以我们不可能人没有。那耶稣从四福音里面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啊，他没有隐藏他的情绪。但是呢，耶稣的情绪的反应哈，第一个，耶稣没有隐藏他的情绪，这个证明耶稣是道成肉身的肉身，他是跟我们与我们一样有肉身，有肉身的情绪思考反应，肚子会饿会渴哈。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可以从里面的案例啊，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情绪的表达的层次跟我们很不一样。那从那个层次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是那个道成肉身的那个道，他就是那个神，他有他的神性在他的里面。但是呢，我们就是要从他的情绪的反应里面，我们来学习，我们是 little Christ， 我们是小基督。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情绪的反应怎么样可以被 manage 好，以至于我们的反应不会成为一个伤害。那我这边有列了一些经文，当然我相信不是包括所有的耶稣的情绪反应的经文，但是我们要从这几节经文当中，我们来归纳，来看一看耶稣在很多事情上的反应，那跟我们自己在生活上我们遇到的事情，我们的反应是怎么样。那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欢乐哈，在路加福音10章21节，那里有提到说，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起来哈。耶稣欢乐，然后我们看到说，耶稣喜乐，在约翰福音17章13节，耶稣说，现在我要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好，这有讲到耶稣的喜乐。 然后我们看到有说耶稣哭了，这是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这边，当他看到众人为拉撒路的死亡在哀哭的时候，耶稣的心里也受到了搅动，他与哀哭的人同哀哭，所以耶稣哭了。然后我们看到说耶稣忧愁，这是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七节到三十八节，这里他说我心里忧伤几乎要死，这是一个很大的重担。我们等一下会下去one by one来进去里面看到耶稣的情绪和什么样的情境底下他是到这样的情况。然后我们看到有耶稣焦急，在约翰福音二章十七节那里讲到耶稣为圣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一样，这是一个耶稣的焦急。然后我们看到有耶稣恼怒，这里有好几段经文，是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二节，在耶稣看到圣殿被很多商人在那边兑换银钱啊，买卖鸽子啊等等的时候，耶稣心里面就有一个义怒，就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他心中有一个义怒愤怒在那里。然后马可福音三章五节，好说耶稣恼怒，四围看着他的人。那这一段经文是讲到就是我们等一下可以来翻开看，就是耶稣在安息日看到有一个人的手枯干要去医治他，可是呢竟然旁边有一些法利赛人，有没有，他们其实他们的目的是要来抓拿耶稣的把柄，所以他们 observe 耶稣，他们的心对这个手枯干的人一点都没有怜悯，只是想要找把柄要控告耶稣，所以耶稣心里面就愤恨。可是耶稣这个愤恨不是说像我们是当我们服事的时候遇到拦阻，我们可能气那个人或讨厌那个人，就是讨厌那个人因为他来反对我们。耶稣的愤恨是因为为了他们的顽梗而心中很愤恨很生气，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这个顽梗会使他们得不着永生，会跟这个永生擦身而过，所以耶稣心里面为了他们这种顽梗在那边生气，没有怜悯的心，也不知道自己这样的反对这样的顽梗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末世的刑罚。然后我们看到是马可福音十章十四节，那这个恼怒我就觉得哇很可爱。他说门徒是责备，那时候耶稣被众人拥挤，大家都来找耶稣，被祝福被祷告被医治，可是呢有父母就把小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来要让耶稣祷告啊，门徒竟然就拦阻吧，还是大人的事小孩子不要过来就拦阻了。耶稣看到以后，耶稣竟然恼怒门徒，他说不可以禁止让小孩子到我的面前来。所以可见耶稣对着孩子得着救恩，为着得着这个被耶稣祝福，耶稣很看重的，他不要有一些 gatekeeper 这些门徒自认为是 gatekeeper， 好像以为他们在做的是好事对的事情，可是耶稣竟然恼怒，耶稣不准他们不让小孩子到他的跟前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是一个道成肉身的神，他是完全的神，可是他也是有人性，所以他里面会有这么多的情绪的反应，就是因为耶稣是道成了肉身，所以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到十六节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我们的大祭司不是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在凡事上他都以肉身的形态去受过试炼，只是呢他没有犯罪，所以因为他没有犯罪，所以他可以在 emotion 上面跟我们 make 给我们这个 human being make a connection， 所以我们在情绪上的任何的 trouble 苦恼，你不要想说耶稣是高高在上的神，他就是神啊，他是神啊，他怎么会了解我这个做人的苦楚呢？耶稣 understand， 因为他 go through everything， 而且是 go through 最大的情绪的反应。我们等一下下面 go into 刚刚讲的那些情境，我们就会发现，所以他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可以 understand， 他可以 make a connection with 我们。所以当我们在情绪上受到很大的 trouble 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跟他祷告的时候，所以你会发现说他可以安慰你的心。只是有的时候我自己也有经历，就是当我们在一个很巨大的情绪的笼罩的底下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哭诉呼求的时候，你会觉得神离你很遥远，那个时候因为我们被巨大的负面的情绪整个吞吃，所以你的那个灵魂里面你的思想意念里面已经被 overwhelmed 了，所以你就好像跟神有一个墙一样。但是你只要保持信心，你只要想说你相信，你始终相信说我现在不 feel 到，我现在不觉得神好像很跟我贴近，他 understand 我这个苦楚，但是你不要 give up 这个 faith， 说耶稣是明白的，你回到这个 希伯来书，你相信神凡事受试探，耶稣凡事受试探，他可以体恤你，坚持到底，你会发现你在神的面前的这种哭诉，会到一个程度当中，你开始发现圣灵在你里面做柔软的工作，开始在里面把那个墙拿掉，慢慢的你就可以跟神又连接上，你会知道说原来真的众人都不了解，但是他了解，你会 come to that point， 你会知道只有神了解，然后你慢慢久了以后，你跟神这种相交，慢慢进入到一个情况以后，你会发现你很多的情绪反应你不爱去跟人说了，因为你去跟人说，可能了解的人最多给你一些同理心哈，了解你，那不了解的人可能还给你定罪，还跟你讲一些话让你觉得你更被定罪，你会想到神的面前来，因为神 understand， 就是这个东西要去学习，学习到了以后你会发现你很多的情绪反应你会到神的面前来去讲，而不是说去找一个人讲，那我觉得这个对夫妻的关系其实有很大的帮助，这是我自己的经历，我不知道你们，我想听听看你们自己的意见啦。因为以前我觉得我刚结婚的时候，我觉得女生都有一种好像遐想呢，还是无知呢，都觉得说好像找到一个温柔有力的绑背可以依靠，那这种温柔有力的绑背的依靠，特别是指在情绪上，因为女生好像比较软弱嘛，在情绪上的那种绑背哈，你会觉得是这样，但是其实男生被赋予这个责任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他们的太太把这个男担的担子担在他们的身上，因为男生对情绪的反应跟女生真的不一样，如果他们在情绪上不能够认知这么深的话，他怎么可以去担你的情绪上这么担的一个担子，他没有办法理解，所以有时候结婚久了以后会觉得说，哎呀，我是不是嫁错人啊，哎，我老公怎么像木头人啊，哎，我老公怎么什么什么都不知道，然后你很多的情绪没有办法跟他倾诉或得到他的 support， 然后夫妻关系就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我其实后来越了解这个情绪之后，才越发现说，如果把这个单子交给丈夫去担的话，他肯定担不起，并不是他不爱你，他真的是爱你，但是他担不起，因为就能力上来讲，他没有办法担这个单子。所以我们女生要是学习会 manage 自己的情绪， understand 自己的情绪，把这个情绪跟耶稣去倾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 ease 很多的 tension from 你的这个 interperson 的 relationship， 包括跟夫妻的关系，还有亲子的关系。所以我们等一下会继续往下面讲，我们也会讲到亲子之间的关系哈，在情绪上面的反应。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耶稣的情绪，那我们来反照我们自己的情绪哈。那我们先第一个看耶稣欢乐，那这段经文我们上次在带耶稣的服事的时候我已经带过了，所以我想我不要再 go back to， 因为时间的关系，但是这一整段经文就是讲到说耶稣差派门徒两人两人出去传福音，有没有，然后呢他们的福音传福音都蛮有果效的啊，所以门徒回来都很高兴啊，说鬼服了我啊哈。可是耶稣自己去到那个最 top 的地方啊，那个哥拉逊、博塞大还有加百农那边去，好像等于也是去传福音，对不对？结果都没有人信主嘛，所以耶稣说，哎呀，好，你们这三个地方你们糟糕了，你们在末世所受的可能要更大的审判在这边了。你看耶稣自己去传福音没有果效，自己去服事没有果效，他的门徒去有了果效，然后呢，可是门徒回来的时候所炫耀的是服事的果效，完全忘了说他的名字，耶稣就跟他们讲说，你要因为你的名字记录在天上欢喜，不是因为只是看到鬼服了你而欢喜。所以等于说耶稣在这个情境你可以想象吗，他等于说他花了这么多的时间训练这一群门徒，结果这一群门徒是不成才的，就是说失去焦点的门徒，然后呢再加上他自己去服侍没有一个果效，在这样的情况底下，竟然耶稣说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起来。你可以想象，如果是在你这样的情况，你被 赋予一个任命，好，比如说你在带一个查经小组，或者是小组，或者是早上的妇女会，然后一群姐妹跟你查经，查了好几年，他们也都不信，好，这样的情况，好，或者是说信了老半天，得到一点恩赐啊，就很高兴啊，就一直炫耀啊，然后生命没有去改变，那你作为这样的 leader， 你会不会有一些 frustration 在里面？应该会吧，这样的情况应该会有些 frustration， 可是耶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是被圣灵感动，他就欢乐起来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当我们在一个很负面的环境里面，我们听到挣扎啦、挫折啦、疲惫、失望，你听到这些字眼的时候，你一定是有负面的情绪反应，可是耶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可以欢乐起来。 是什么原因？因为他被圣灵感动 ，OK？ 所以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感动，是我们 manage 情绪一个很重要的第一关。我们一定要常常要到神的面前来被圣灵充满。如果你没有被圣灵充满，你只是凭着你的好修养、你的隐忍去控制你的脾气，你会发现到一个程度，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再 control 了，一定是爆炸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是他被圣灵感动。他被圣灵感动之后，他明白了这是天父的旨意。他说：“父啊，你的本意美是如此。”他明白这是父神的本意就是这样，所以他就整个人就降服下来，就安息下来了。他的情绪就没有被负面的情绪来占据。所以，当我们处在类似的环境的当中，我们是不想要让这个负面的情绪来控制我们的时候，很重要的一关就是要被圣灵充满。哈，所以我以前也提过，被圣灵充满呢。就好像我是这么想象的哈，被圣灵充满，我就觉得好像是每天是去加油站去加满你的车子的油。那你，所以为什么说到神的面前来安静等候神，或者是读经每天的灵修是这么的重要？我自己的感觉，那个比喻就好像就是去加油站去加油。那你加了油以后，你每天就开始去做事了，对不对？啊，有的要上班，有的要照顾孩子，要 go about do your business， 那个都是等于在开你的车。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你在耗损你的灵力的。你的灵力就会被耗损出去，会被磨损掉。所以你到了一天下来，有时候到了黄昏傍晚的时候，孩子回来，那时候管教孩子为什么很容易出现问题？其实你的灵人那时候里面蛮软弱的，因为你很多的这个油在耗损掉了。所以你要学习常常有这个 awareness， 你就要到神的面前来，再去几分钟在神的面前，再去安静一下，再去祷告一下，好像又到加油站再去补充油一下，你可能里面的灵人才会又会吃饱一点，又恢复一点。好，这个时间都不需要很长，你几分钟就要到神的面前来安静一下，让你的情绪可以 manageable。 那时候你在下午的时间最累的时候，你要跟这个孩子相处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情绪上可以比较稳定一点，来处理很多的事情。那我就用我自己来做例子，我就发现说，像我父亲哈，北方人嘛哈，他年轻的时候，我爸爸现在年纪大了，人老了真的都是会比较说和蔼慈祥这种形容词会出现，人真的年纪大了真的会往和蔼慈祥，因为事情看多了可能比较 relax， 可是年轻的时候不是这样。我爸爸年轻的时候我脾气很比较暴躁，说话很快，他骂人骂起来就是像连珠炮一样，不用呼吸的，也没有标点符号，啪啪啪啪啪就这样子骂。那我小的时候有时候做错事情，或者是说没有做到他，比如他叫我做一件事情，我没有达到就他要我做的哈，他话就会就是负面的话就会骂出来，就会直接就会骂笨死啦、呆死啦，怎么那么笨啊，就会骂这样的话，那是情绪上的第一反应的字眼，就会这样子骂。那我都听进去，你知道吗？小孩子哦，你不要看那时候已经我记得是三四年级了，都会听进去了。这个东西听进去以后，不是说听到耳朵里面去，听到你的灵魂深处里面去，听到你的思想意里面去。所以我从小就认为我很笨，虽然我在学校考试什么的，我都是还算是蛮前面几名的，但是我就是认为我是个很笨的人，不晓得这个东西就卡进去了，出不来了。然后呢，到了那个初中的时候很奇怪哦，要做那个 IQ 测验哈。我明明就我的成绩都是不错，可是我做出来 IQ 成绩真的就很低耶，就是那个，比那个弱智大概再高一点点而已吧，我不晓得那是哪一个等级，反正庸才吧，平庸还是什么庸才，反正就是做到那个程度而已。所以我就觉得哦，我爸讲的对，我就是一个笨蛋，我就是笨的，就是不聪明的小孩子就对了，我只是死用功，所以我成绩好，所以我就更要死用功啊，因为我就觉得我不聪明，所以我就要靠这个努力呢来让自己成绩好。那这个情况就一直 carry 我，所以我就很没有信心，这个 self esteem 非常的 low， 就对自己完全都没有信心。然后一直到了大学了，联考都成绩都不错啊，都进了很好的学校，然后都还拿奖学金，然后所以分发毕业的时候，我那时候念新闻嘛，只有全系前面的第一二名可以自由选择去什么报纸当实习记者，所以我那时候是因为是考了全系第一名。所以我就选择去到联合报去，那时候是台湾最大的报纸，就去那边做实习记者。even 这样子，我还是认为我自己是个笨蛋，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去到那边去以后，我才发现说，所有的实习记者哈，文章不会上报纸的，因为实习记者嘛，那个文章还是太生嫩了。但是我就觉得很奇怪，我每一次写的记，每一次就我在那边实习。被后来就是联合报的报系的民生报那边去实习三十天，三十天都见报，每一天都有文章见报，就是文章 主编都把我放上去，最后后来我被留毕业以后被留用，就变成正式的记者。毕业以后，哎，我就发现说，咦，好像不是这样子啊，哈。然后慢慢就发现说，除了这个记者的工作之后，后来又到美国又做了别的工作，发现哎，老板你都会跟老板的关系维持得很好，我才开始有一点 self awareness， 我好像不是，就是从小认知自己的这么笨。所以就说这个父母哈，在你管教你孩子的时候，你要注意在情绪上。如果你的情绪不能够 control 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是一种气愤，你讲出来的话，可是那个话有暴力的，你知道吗？会真的是 abuse 你的孩子，你不知道的。那我自己因为我爸爸，我小的时候爸爸脾气这样子，所以被吓到吼，被吓到。那我自己结婚以后生孩子，我就你说人会有那种叫内在誓言呐，哈，你都听过这个话，内在誓言。我就告诉我自己，我绝对不要像我爸爸这样子，我绝对不可以这样子对我的孩子。可是当你这样讲的时候，你其实就在往那个方向走，因为你有 aware 你不要，但是你那个我不搞的是基因也好还是什么，我的脾气也就是会比较暴躁一点。所以我孩子还小的时候也是发生一样的情况。我的孩子做事情做不对的时候，有时候讲几次，没有的时候，有时候那个真的，这个手就没有办法 control， 啪就会打下去。然后有好几次，我真的是已经那个字眼哈，我骂出去了耶，我骂出去，我才想起来说啊，我自己都是一个 victim 哈，我为什么还要就是不能够 control 呢？为什么在那个节骨眼，我这个字我非要说出去呢？后来就开始 aware 了，就开始慢慢操练说不要好。但是那时候跟神的关系因为还没有这么紧密，所以刚开始操练的时候还会说那个字眼要骂出去的时候是转身过来，转身过去骂，还是要把它骂出去，不骂出去不行，但是骂很小声这样子还是要骂，不骂就觉得没有办法再面对再继续讲话这样子。到后来慢慢跟神的关系越来越 close 的时候，就知道说这个 you are killing your child， you are not correcting him， 你不是在建造他，你是在毁害他，所以慢慢才开始。所以我觉得我三个孩子可能老大自信心最弱，因为是受的伤害最大，因为那时候还不能 control， 老二就比他有自信心一点，老三可能就变成是因为妈妈比较成熟了，对不对？跟过去几年比，所以老幺可能受的伤害就是最浅一点的啊。所以真的老大也是比较辛苦。所以你就说你这个要管教孩子哈，真的是要被圣灵先管教，你自己要先被圣灵管教。所以我后来慢慢学习会之后呢，我就开始学习会说，当我孩子做这个屡犯啊，当然你第一次你都是很 nice 的，对不对？我讲的都是说已经好几次好几次了哈，他还是在那样犯，或你明明看到这个是火他还要去玩的时候，我都是那个时候，我如果我发现我的情绪不能控制的时候，我都是自己先闪人啊，我先到房间去祷告，我先在神的面前求圣灵帮我的管束我的情绪，让我可以安静下来，然后我才再出去去面对他们。因为我发现好几次这样子下来之后，我有一次也是跟我女儿有一个很大的冲突，我真的想就是追到她的房门去，就是你现在就把我话给我讲清楚好不好，不要给我拖了，我怕她等一下忘掉，你要这机会教育一定要 on the spot， 对不对？等她明天她忘掉怎么办？我就站在她门口，她不叫把门，她就把门很用力的关上去。然后呢，我那时候真的很想把门就撞开，就要跟她说，你这什么态度，我们现在把话讲清楚， once for all 我要解决 this forever。可是呢，圣灵就给我感动，我 hold on， OK， 因为他是 teenager 了，所以我就站在他的门口，我就开始用方言祷告，我就没有，我就方言祷告，啪啪啪啪祷告，然后他就在门外偷看我，那个看出来那个眼神哦，是很愤怒的，是很生气的。teenager 是这样子嘛，你知道，你跟他不合的时候，一者他 shut down， 他不理你，他关掉了；二者呢，他跟你反抗。他如果 shut down 的时候，他的眼神其实是在杀你，对不对？因为他气你嘛，他想就把你解决掉，对不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学习在房门外面，我就开始用方言祷告祷告祷告祷告，让我的心也安息下来了。等到我安息下来的时候，我在跟他说出去的话的时候，那个口吻是非常平静的口吻，是很理性的口吻。当我这样子跟他沟通的时候，我发现他的气焰也下来了，他就开始跟我有 conversation， 有对话的 dialogue。然后我们最后就 make up 就和好，然后把这个事情从头到尾讲清楚。所以后来我的女儿就会来跟我讲，她说，哎，她 appreciate， 因为她觉得这样子我在 lecture 的时候她才可以听得见。如果说我是很张牙舞爪的时候，她是被那个情绪给淹没，她也在情绪的肩头上是没有办法有沟通的。所以 我们就看到说，我们的情绪其实可以像个 animal 一样。如果我们不懂得说来学习，让圣灵感动，让圣灵manage 的话，你的情绪爆炸的时候，其实是杀伤力是非常的强哈。那这个是不只是亲子，夫妻关系也是一样。好，那我们第二个，我们再来看耶稣的喜乐，在约翰福音17:13，他说：“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那你要晓得，约翰福音17，如果你有细细查过约翰福音的话，约翰福音从耶稣开始出来传道，到第十，就是前面都是好长的记录。可是呢，到17，从17开始到最后26，对不对？21章，从17到21章，那3章在电影，如果你去看电影的话，我讲电影的手法，那个叫停格，就是 slow motion 了。因为它前面10几章都是讲耶稣以前年轻的时候出来传道，然后发生什么事情。可是从15章到最后21章是很详细的记载那一个晚上要发生的事情，到耶稣受难，哈，所以那就是，然后耶稣后来又再回来，所以那个叫做好像电影的话，就变成叫做放慢动作，叫 slow motion。那你可以看到，在这个17这边的时候，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再过几个小时，他就要去被钉十字架了，对不对？那你要是有查过耶稣上十字架，比较那个蓝方下礼拜要带，对不对？你要是有去查过，你要知道那个十字架，那时候的十字架哈，是粗的木头，不是爆过滑滑的，所以那个木头这样子很粗糙的木头弄上去的时候，上面全都是那个 splinter 啊，都是细细的刺的哈。耶稣就是被挂在那个上面，所以他的背部啊，全部都是被那种细细的刺都插着。那你不要讲这个，前一个晚上整夜没有办法睡觉，已经被提来提去受审，对不对？吐口水，被侮辱，然后被用那个倒钩，你们都知道对不对？那个倒钩的那个鞭子，这样子一边打一抽出去，那个肉就这样子被抽出来。他经历了整个晚上这样子，最恐怖的是衣服被拔光光，这完全没有尊严可言了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已经知道 next step this is going to happen to him， 这个要即将要发生的了。可是他竟然可以再跟门徒讲说，他跟这个父神祷告的时候，他可以说我要叫他们的心中充满我的喜乐。他即将要去受的那个刑罚是没有，世上没有一个人，一个 human being 可以承受的那种刑罚。可是他竟然可以说，我要叫他们的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所以我们就要看耶稣的喜乐到底是什么喜乐。我们一起看希伯来书12，我那个上面有没有写？好，希伯来书12:2的后半段，他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哈，羞辱我们都知道，哈，那些兵丁，哈，那些祭司给他的那些羞辱，哈，还有人家骂他说你是神，你为什么不下来？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下来。这些羞辱，还有被拔光衣服，这个已经到了就是人的尊严已经完全被踩扁，踩在地上了，哈。还有十字架那个钉十字架的苦难，哈，这个他竟然可以说是摆在前面的喜乐。那是什么样的喜乐让他可以轻看这个十字架的痛苦呢？这个喜乐呢，从父神的角度来看，从天父的角度来看，就是撒旦破坏了天父创造原始世界，天父是要建立一个大家庭，这个的计划被撒旦完全的破坏，耶稣基督要借着这个十字架把他这个破坏的计划完全的被恢复过来，好，所以这是一个喜乐，他要完成天父的旨意，好，把天父的这个受到破坏的计划完全的恢复，使人可以跟他恢复亲密的交通，所以这是给他带来的第一个喜乐。从天父的角度来看，从耶稣基督的角度来看是什么？他上的十字架之后，他要为他自己赢得一个心腹，就是教会。从此以后，人的罪得赦免了，一个教会会被建造起来。所以他在末世的时候，他要把这个教会迎娶回来，这个是他的心腹，所以他有一个喜乐，他要透过这个十字架的牺牲，他会为自己赢得一个心腹。那从圣灵保惠师的角度来看呢，当他上了十字架之后，圣灵终于在人的心中找到一个居所了，圣灵有一个居所要在人的心中，所以耶稣基督因为这样的一个摆在前面的喜乐，他就轻看了这一个大的苦难，所以这个苦难对他来讲是一个自战自清的苦楚。 所以是他可以忍受的。好，因为路加福音十五章七节也讲到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所以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看见他的喜乐，是因为实在是看见他所做的这一切，将来 pay off by 我们罪人得着拯救，跟他的关系和父神的关系和圣灵保惠师的关系，可以完全的得着恢复。这是耶稣的喜乐。那我们现在就要来反看我们自己，看看我们自己，耶稣可以在这样的喜乐的前提底下去受这样的大苦难，那我们就要来反观我们自己。好，那我真的要很坦白的讲，就是说很多时候我发现我自己的苦，我自己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苦也好，或者是一些试探也好，试炼也好， 不见得是不是因为是为义来受苦的，是因为自己的老我，自己的性情没有被对付，还不是到为义受苦的地步。所以我们常常在小组里面有时候会分享说，哦，我跟我婆婆关系不好啦，或者是我跟这个，哎，我老公关系不好啦，哎，我的孩子给我很大的 trouble 啦，或者我在公司里面我跟老板有很大的冲突啦，等等这些，我们觉得说我们在背十字架，哦，这是我的十字架我要背，这个都不算十字架，这个是我们自己的性情造成，也是对方的性情。我不说都是我们自己的错，因为人际关系紧张出状况一定不是单方面的事情，就是说这个是人的罪性在那边影响的。但是这个不叫背十字架，背十字架是你单单为义受苦。比如说你为了得着一个罪人的灵魂，你甘愿放下你自己当得的权利，你可以为自己 argue， 你可以本来可以为自己这样，你放下那个权利，你不扬声，你不喧嚷，然后呢，你为了得着这个罪人的灵魂，你费财费力，你本来可能时间已经不够了，可是你愿意挤出一点时间去做某些动作，或者是说，哎，你的经济上可能也蛮紧的，但是你为了得着这个罪人的灵魂，你愿意给出去，这种才是叫做为义，这个才叫做背十字架。好，所以我们如果只是因为自己的情绪不好，或者自己的脾气比较怎么样，你跟另外一个人发生冲突，你说，哦，我在背我的十字架， That does not count as 十字架，那个只是我们的罪性在里面在受苦，使我们在受苦。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三节，那里也有讲到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灰心。换句话说，就是说当我们为了这个罪人，我们自己也曾经是罪人，也有人忍受我们顶撞，有多少人你信主你没有曾经 offend 过别人，或者觉得说别人来给你传福音你给人家脸色看的，多半都有吧，如果你不是从小就是基督徒的话，所以这个忍受罪人顶撞，就是今天你得着这个福音好处了，你为了要忍受这个，你为了要这个罪人能够有一天也像你一样成为一个蒙恩的罪人，你忍受他的 顶撞，你要思想到这个耶稣基督所说的摆在前面的喜乐，你就不会去灰心，你就不会觉得受委屈，你就觉得说我要去反击他。这就是为什么说敌人迫害你的时候，你把这个你为他祝福，就好像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一样。所以我们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我们要去思想耶稣基督所说的那个话，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然后我们可以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好，那我们再看第三个，耶稣的情绪，耶稣哭了。那这段经文大家也都很知道了，就是拉撒路死的时候众人哀哭，所以耶稣的心里面也受到了搅动，因为他是有一个为着别人的需要来哭。然后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一节，耶稣快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看见那个城就为他哀哭，因为这个城市多受苦难，因为没有顺服在父神的心意的底下，所以这个城常常就受到很多的咒诅，很多的责难。所以耶稣看到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就为他哀哭，为他的这种顽梗，不听从神拜偶像，他来哀哭。然后我们再来看，还有一个哀哭的地方是在希伯来书五章七节那里有记录，就是在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说耶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耶稣所有的哭都是为着一个别人的需要在哭， even 你说五章七节，他哀哭，他不是为了他自己可以脱离这个十字架，他在哀哭，他的哀哭是在为着说他要确切的明白神的旨意，这个苦杯是不是神要他喝的。当他明白的时候，他整个人就降服下来了。所以他是在服事的当中遇到一个这个服事的挑战是大到一个人的肉身很难承受的挑战，但是呢，当他在那个肉身的情绪上有很多的这种焦虑的反应的时候，他就是到神的面前来呼求，好，把这个巨大艰难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来呼求。他呼求的时候，神就来告诉他说：“这个就是我的旨意，这个苦杯是不能免去的。”所以，当他明白说这个是神的旨意的时候，他一降服下来，神立刻派天使来伺候他，来加添耶稣的心力。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在服事上也好，在你的家庭当中也好，在你的任何的工作环境也好，当你遇到了一个问题是你觉得说 more than 你可以承担的大难题的时候，我们就是来学习耶稣到神的面前大声哀求呼求他。好，当你祷告清楚到这是神的旨意的时候，神一定就差派天使来加添你的心力，使你有能力去承担前面你所要走的这一条道路。好，所以神所给我们的试炼都是我们可以忍受的，不是超过我们可以承担的。然后第四点，我们现在来看到耶稣的忧愁。哈，马太福音26章37-38节，他说：“我心里忧伤，几乎要死。”好，你看看，这是一个很强烈的情绪字眼，很强烈的 description。那耶稣说他心里忧伤，几乎要死，为什么？因为再过几个小时以后，你要想象，再过几个小时以后，不是上十字架的问题 issue 而已。再过几个小时之后，这个十字架要把他跟父神 separate， 因为这个罪的关系，要把他跟父神这么美好、从来没有间断过的关系，要因着这个十字架把它间断掉。啊，父神要掩面，父神爱这个爱子，从来没有对他掩面过，但是在那个时候，父神要向他来掩面。还有再过来的几个小时，全世界从亚当夏娃开始到耶稣再来，这个当中所有人类所犯的罪的总和，所有人类所生过的各种奇怪的病，精神病 physical 的病所受的辖制总和，这个担子全部要倾倒在耶稣一个人的身上。你可不可以想象这个担子是大到什么样的程度？ Can you just, you know, 我在想的时候，我就已经想说 This is impossible， 总和耶，从亚当夏娃开始到耶稣再来之间，这个人类所有犯的罪、所生的疾病、所受的瑕疵的总和，全部要 dump 在耶稣的身上。这样的一个压力一定把人逼疯掉了，不可能的，一定是 crazy， 你想象不可能的嘛，这种压力怎么可以承受？可是在这样的重担底下，耶稣当然心里忧伤几乎要死，对不对？但是他怎么样？他来到神的面前，向阿爸神呼求，给他心力，给他力量，看他可以完成这个父神的旨意，使他可以担当得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情绪，他的忧愁是为着要承担一个工作，为着要完成一个神的旨意。他心里虽然几乎忧伤要死，可是他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的时候，他明白这是神的旨意的时候，他祷告神给他力量，使他可以来承担。好，第五个，耶稣焦急。好，那这里我们也有提到耶稣在圣殿里面看到圣殿被污染的时候，他心里面焦急，就如同火烧。那这个焦急也就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常常在生活里面，我们到底是为哪些事情在焦急？我们很多时候焦急是焦急说可能自己的生活的状况有问题，我们焦急说我们的孩子的学习，将来他的学校啊，将来他的婚姻啊，他的工作啊，他自己的人际关系，我们很多东西为这个在焦急。但是耶稣他心里为圣殿焦急。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是活在神面前的人，如果我们今天是称为神家中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女的人，我们有没有在你的众多的焦急当中，有没有一项你是为教会焦急的？你有没有一项是为你的身边的朋友还没有认识主的人焦急的？有没有一项是为着你的儿女跟神有没有真实的关系焦急的？这个焦急有没有在你的焦急的里面？那我记得我自己出信主没多久的时候，也是在教会里面刚刚开始学习服事，那常常我们在同工会里面，我就看到一些那种很年长的基督徒们， 就好像就是天将降大任的一样，常常就看他们蹙着眉头啊，在讨论教会的事工哈，然后就哇，就这样口沫横飞一直讲。那我那个小基督徒在旁边，我就觉得说，哎，奇怪，你们是吃饱没事做吗？为什么一天到晚讲这些事情啊？这些事情有什么好担心的啦？后来我才发现说，因为我涉足不深，我没有真正很在里面的时候，你没有付出很多，你没有付出，你就不会有关心，你没有关心，你就不会有操心。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在教会里面，你有担当一个，你有负责一个事工，你有负责一个事情，你自然而然你会为教会很多的事情你会去操心。这个操心不是说整天就是好像觉得很没有信心那样，而是说这个是你的 concern， 这个会是你的 concern， 会在你众多的 concern 当中，这个会是你的一个 concern， 不会说好像说那是教会的事，让牧师去操心好了，让小组长去操心好了。你有参与，你有付出，你就会有关怀，你有关怀，你就会有 concern， 你就会有操心啊。所以耶稣的焦急就是这样子的焦急，他为圣殿焦急，他不是为说我今天晚上人子连这个什么睡觉的地方、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在焦急，他是在为圣殿在焦急。所以我们也要去 reflect 我们自己，在我们众多的 concern 当中，我们有没有为着教会的事情在焦急？我们有没有为着教会的软弱没有办法发挥他的 function， 我们在焦急啊？好，第六点我们就看到耶稣的恼怒。那我们这里有刚刚讲到洁净圣殿的时候耶稣有发义怒，马可福音我们也讲到了，就是当他在安息日要医治这个枯干手的人，别人来反对他来抓他把柄的时候，耶稣是怒目的，怒目看着他们，因为呢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事情，他们的心刚硬，耶稣要就是里面有这个愤恨，因为这个是被撒旦辖制，使他们好像 blind 一样乱生气、乱找把柄。然后马可福音他也是责备孩子，责备这个大人，不让孩子来到耶稣的跟前，所以他也是恼怒去责备。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的生气都是有一个正当的原因，不是因为自己被 offended， 不是因为自己的权益来受损，他是因为说看见了神的永恒的旨意，或者是人类永恒的好处，他来发的义怒。所以我们称耶稣的生气是一个义怒。那以弗所书呢有告诉我们说，很清楚的讲，人不可能都不生气的，所以他说你可以生气，但是不可以犯罪，因为人不可能不生气，生气就是一个情绪的反应，但是呢不可犯罪，因为呢如果说我们一旦一直继续的在生气的当中，不可以去了解自己生气的原因，去 deal with 这个生气的根源呢，你就是无形中给撒旦打开一个 window， 那这个撒旦就可以很容易进来 mess up 我们的 life。 好，那所以我们今天就看了一下耶稣很多在情绪上的反应，那我们最后结语就要来看到保罗有给我们一句话，在哥林多前书9:27，他这里有提到说，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所以他不是让这个身，这个肉身，你的肉身的情绪好像都不受管制，随便的去发野，发这个撒野一样。但是呢基督徒也没有办法，就不要讲基督徒，人好了，你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修身养性来 control 你的情绪，因为你如果是靠着修身养性的话，你会发现说到一个程度以后，像我刚才讲的，一定就会爆发出来，你总是有到忍无可忍的时候。但是呢我们如果是靠着圣灵，我们常常在圣灵的面前被他来更新，被他来充满的时候，我们其实里面很多思想的关节会被打开，很多的关节被打开以后呢，你的行为会产生变化，所以这是变成一种自然的生命的流露，就是说你的情绪呢是可以降服的，是可以 under 圣灵的 management 底下的，是愿意在被 management 的底下，那你这样你的情绪就不容易出来撒野，不容易出来做你的主人。那第二个，我们被圣灵充满之后，我们还要常常求神那个把这个天上的事情，把这个三度空间的智慧赐给我们。那这是在雅各书里面，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说，你要常常思念天上的事，还有腓立比书也上面也讲，你要思念那些有美名的事情，那些光明的事情。然后呢在这个雅各书里面也说，你缺乏智慧的话，就要当求那后赐与众人的也不斥责人的神，把智慧给你。这个智慧是要让你站在一个高处，当你站在高处看事情的时候，你是看超过三度空间的，你会发现很多你生命中的结都被打开了，神就把你带到一个宽广不狭之处去。昨天我是听我老公分析，我觉得他讲的蛮有道理的，就是说那个，我不知道你们最近有看到布希总统被访问吗？我是没有看到，他看到他跟我讲的 他就说布希总统不是一直都被人家骂，被人家骂就骂得狗血喷头嘛，哈，那然后是哪一个节目访问他我不知道，我们老公看到我没有看到，他就跟我讲，他说人家就访问布希，就说哎，可是我们发现你虽然这么多人批评你哈，可是你从来没有批评 Clinton， 你也没有批评这个 Obama， 你每次讲都是讲他们做的好的事情，你没有讲他们的坏话，可是很多人都在批评你，都在讲你不好啊。那布希总统就讲一句话，他就说做总统这个工作不是一个 easy 的 job，一定会很多人 critical 了，就是说很多人会 criticize。他说 ，I doesn't need my help， 就是说这个 Clinton 在做的时候，奥巴马在现在在做的时候，已经会有很多人批评了，因为总统这工作不容易，他不需要我的帮忙，再加上我这一脚再去骂他了，那这个是显出来他一个气度，显出来他一个虽然你说他哎，他可能 maybe 在政策上可能做了一些真的是会招民怨的事情，但是这个是一个胸怀，这个是可以看出来一个人的。character 一个 character 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求神的是给我们这种智慧。当有人来这样攻击你的时候，也许是一些不实的指控，可是你可不可以站在更高的位置上面去看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不容易站在二度空间、三度空间里面，就是跟他们去拼啊、去打呀、去针锋相对，你会有一个宽广不狭的位置给你去看这个事情。那这个就是一个真智慧的流露啊！所以我们就是要来常常到神的面前，求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的情绪被管理，也求神把我们放在高处，要有智慧。会去高瞻远瞩去看，这样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会发现有很多过不去的关节，你会发现说哦，原来有了答案，因为你站在平面的时候你看不见，但是你站在高处的时候，你突然看见 solution 了，看见那个答案过来了。好，我们就今天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我赞美你，感谢你，是吧？我们是从你的生命的当中，我们实在可以看到你的一切的情绪的反应，主啊，都是为着别人的需要。主啊，我们必须在你的面前来向你承认，主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到，我们努力想做，我们做不到，好像那是一个理想上的我，理想上的我，主，我们愿意像你一样，但是在真实的生活上面，真实的情境发生的时候，主啊，我们好像又回到平面上去，我们又好像是那个在地上爬的昆虫了，我们忘记我们里面有老鹰的生命。主啊，真的是求你在我们今天在这堂主日学里面的时候，神啊，让我们不是只是在知识上的加增，主啊，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求你那鹰的生命再一次在我们里面来展现雄风。主啊，主啊，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带我们如鹰展翅上腾。主啊，你将我们提到高处，让我们记得我们是有翅膀的人。哦，我们不是在地上爬的昆虫，我们不是我们的眼界只能在这个二度的空间、三度的空间里面来看，我们有翅膀。我们可以跳到三度空间以上，主啊，我们不但可以跳到三度空间以上，我们有的时候还可以超越时空，我们可以超越时空来看看自己所处的环境。主啊，当我们可以站在三度以上的空间来看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所遇到的一切事情的时候，主，我们心中就有了答案。主啊，我们知道你为什么把我们放在这个位置上，你为什么叫这事临到我们，因为有你永恒的 purpose 在里面。哦，主啊，当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有动力，我们就会有一个正确的回应，有一个正确的反应，我们里面就有被你所加添的心力，我们可以来站在你所把我们摆设的位置上。主啊，我们活出你的样式，我们活出你的荣美，主啊，我们活出你的权柄出来。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